布，我必使你的后裔极其繁多，国度从你而立，君王从你而出，我要与你并你世世代代的后裔坚立我的约，做永远的约，是要做你和你后裔的神。我要将你现在寄居的地，就是迦南全地，赐给你和你的后裔永远为业，我也必做他们的神。
神又对亚伯拉罕说，
你和你的后裔必世世代代遵守我的约，你们所有的男子都要受割礼，这就是我与你并你的后裔所立的约，是你们所当遵守的，你们都要受割礼，这是我与你们立约的证据。你们世世代代的男子，无论是家里生的，是在你后裔之外用银子从外人买的，生下来第八日都要受割礼。你家里生的和你用银子买的都必须受割礼，这样我的约就立在你们肉体上，做永远的约。但不受割礼的男子必从民中剪除，因他背了我的约。
神又对亚伯拉罕说，
你的妻子撒来不可再叫撒来，他的名要叫撒拉，我必赐福给他，也要使你从他得一个儿子。我要赐福给他，他也要做多国之母，必有百姓的君王从他而出。
亚伯拉罕就俯伏在地喜笑，心里说，
100岁的人还能得孩子吗？撒来已经90岁了，还能生养吗？
亚伯拉罕对神说，
但愿以实玛利活在你面前。
神说，
不然，你妻子撒拉要给你生一个儿子，你要给他起名叫以撒，我要与他坚定所立的约，做他后裔永远的约。至于以实玛利，我也应允你，我必赐福给他，使他昌盛，极其繁多，他必生12个族长，我也要使他成为大国。到明年这时节，撒拉必给你生以撒，我要与他坚定所立的约。
神和亚伯拉罕说完了话，就离开他上升去了。正当那日，亚伯拉罕遵着神的命，给他的儿子以实玛利和家里的一切男子，无论是在家里生的，是用银子买的，都行了割礼。亚伯拉罕受割礼的时候年99岁，他儿子以实玛利受割礼的时候年13岁。正当那日，亚伯拉罕和他儿子以实玛利一同受了割礼。家里所有的人，无论是在家里生的，是用银子从外人买的，也都一同受了割礼。
我还要 share slides。 好，刚才这个17章大家能看到吧？能看到这个荧幕吧？
可以，可以看到。
看到了。
好，谢谢。刚才就是17章我们全部就读完了，就看到这是17章，就是神与亚伯拉罕立约割礼的约。那有4个部分，第一个就是给他改名字，立他做多国的父，然后就是定割礼做立约的证据，然后又给撒来改名字，然后给他 应许他会生一个孩子以撒，然后第四部分他就马上遵命受了割礼。那这个讨论题目我先放到这儿，就是第一个，割礼对于今天的你是什么意义？第二个呢，这个可能不太懂哈，可以改成就是旧约的时候是眼睛看得见的，是在身体上的一个割礼，眼见的，但是在新约时代呢，就是在我们的灵里面有什么受割礼的证据啊？是这个，当我们讲完以后可能就会更明白。那好的，我们就从第一节开始。第一节，亚伯兰这个时候都99岁了，耶和华向他显现对他说，我是全能的神，你当在我面前做完全人。大家都能回忆到，从这个整个图就能看到，他十二章的时候他就被呼召，然后十三章的时候他那样的跟罗德分手，他把所有的眼见看的都很好的让给罗德，然后他因为他认定神是他的赏赐，然后十四章他在征战中又营救罗德，然后到十五章上次他征战得胜之后，他神向他显现，向他给他立约，无条件的约，让他不要惧怕，他就是神就是他的赏赐。在这儿最好像是一个高峰的时候，突然间到十六章他们就用自己的方法来生出了以实玛利，而这个生了以实玛利之后呢，其实神沉默了13年，这是他。然后现在当神再一次向他显现的时候，所以就说我是全能的神，所以全能的神就是无所不能的神，即就是他们用那个原文就是全丰全足全有的神。那我们现在对神这个全能的神更有更多的认知，那我们神呢就是亲自的向他显启示他就是全能的。那我们也可以思考一个问题，我在这儿，在我们的心目中神是全能的吗？是某方面全能呢，还是方方面面在我的生活里面，在所有的方面他都是我的赏赐吗？他都能负起一切的责任吗？好，所以他下面就说的，你当在我面前做完全人。那这个的翻译呢，就是说其实就是在我面前行走，成为完全，就是不要偏行己路，成为无可指责，就是在神面前过一个完全信靠神的生活，不靠自己，不靠自己行事，不靠自己的血气，不靠自己的聪明和智慧。那所以下面呢，这个我就把这儿这个呢我可以快快的过啊，因为我就问了一个问题，就是靠己靠主。我们可能在这也是我自己的问题，就是在我们的观念上我们知道神是全能的，但是在生活中其实只有我们好像走到尽头的时候，我们才能全心更容易全心全意来依靠他。所以我用了罗马书这一段，罗马书4:19，他将近百岁的时候，虽然想到自己的身体如同已死，撒拉的生育已经断绝，他的信心还是不软弱。所以这几点我们可以去思想。那我想这是我们共同的一个经历，就是我们自己还有办法的时候，我们是绝对，我们是对不起，我们不想要那个，我们是绝对不愿意去寻求神的，不愿意寻求神，都要靠自己。还有几把刷子的时候，会很容易凭着血气来行事。所以今天也让我们可以来思考，我们是全方位的来依靠神吗？那我们继续来进入经文哈。好，然后下面他就说到，这儿掉了。所以第二节他就主就神就给他说，我就与你立约，使你的后裔极其繁多。亚伯拉罕就俯伏在地，神又对他说，我与你立约，你要做多国的父。我们从15章就讲到，特别讲到这个约，无条件的约， 是神他亲自用他的信实来向人保证的保障的。我们现在就是更是从新约的这个时代，我们在新约这个恩典的时代，我们更多的看见，更多的经历。那亚伯拉罕他俯伏在地呢，就是表示着他对神一个敬畏的心，对神的一个俯伏的顺服，而且他承认自己是软弱无有的。因为我觉得特别是经过他不幸带来的果子，就是十六章他不幸带来的这个果子之后，他是更他到后面他就更清楚的认识这一点。在这里呢，其实神就在创世纪十五章我们都看到已经跟他立约了，在这儿再一次重申这个约，而且又加上了说你也说应许他要做多国的父。这也我也用了一句罗马书的四章十七节，亚伯拉罕所信的就是叫拿死人复活，使人无变为有的神，他在主面前做我们世人的父，如同经上记我已经立你做多国的父。那再往下我们就会具体的看到，所以神就说从此以后你的名 不再叫亚伯兰，要叫亚伯拉罕，因为我已立你做多国的父。亚伯兰的意思呢就是尊贵的父，亚伯拉罕呢就是多国的父。那神就把他的名字呢里面重复的两个字母，他的发音应该是哈，放到了这个亚伯兰的这个名字里面去，就成为亚伯拉罕。那也有解经的说，就是这个哈这个就是有气息的意思，也是说他是属于神的，神给他改名字，就是神有这个主权，然后拥有他的名字呢可以承受这约的应许。而名字呢对我们来说那个时候来说也是就是代表着他的一个特质，他的生命的一个特质。那这个改名字呢也就是意义很重要的很重，他过去是也是神就是从也可以看到神这个救赎的计划是透过一个人一个人，然后要建立一个从一个家从一个民族到一个国。我们可以从创世纪整个这样看下来，整个历史看下来，看到神用他的爱所编织的这极大的爱。所以呢我这儿也有一个问题，就是说我们改名字了吗？这个改名字呢不是说真正的我们叫什么改名字了，实际上是带给我们身份的一个改变，我们生命目标的一个改变，因为我们属神了一个改变。而在新约里也有一句一个就是在启示录的二章十七节也有说，像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得胜的我必将那隐藏的玛拿赐给他，并赐给他一块白石，石上写着新名，就是我们的心，就是我们神也会将新名给得胜的信徒。好，下来。所以下面又说，我必使你的后裔极其繁多，国度从你而立，君王从你而出。因为这是创世纪嘛，那我们也的确看到神的应许在后裔之外就添加了很多的国度和君王，而且他的后裔也建立了很多的国度，出了很多的君王。最重要的我这儿放了个画面，有这个图画，就是耶稣基督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就是要来的君王。在这个马太福音里面我们也看到都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大卫的子孙，耶稣基督的家谱，也都知道他就是来的犹太人所盼望的弥赛亚。那我们现在的眼光是在我们就又从前从好像回到创世纪来向后看，又是从现在这个时代我们往前看，好像这个画面就非常的完整。而且在启示录的十一章也讲到神要将地上建立神的国度，因为是当第七 第七位天使吹号的时候，天上就有大声音说，世上的国成了我主和主基督的国，他要做王，直到永永远远。何等的荣耀。然后下面他就说，我要与你并你世世代代的后裔坚立我的约，做永远的约，是要做你和你后裔的神。我要将你现在寄居的地，就是迦南全地，赐给你和你的后裔，永远为业。我必做他们的神。那亚伯拉罕之约的核心就是神要做你和你后裔的神，也就是我们的神，也就是其实也就是核心，现在来说也就是以马内利，就是神的同在。那这个是最我们成为他的子民，那这个是最大的应许。那其他我们平时讨论，上周我们就在讨论应许啊，其他的应许恩典啊、赦免啊、保护啊、引导啊，这所有的都是建立在这个根基上，就是和神的一个关系，就是透过耶稣基督的十字架，我们恢复和神的关系，也就是神救赎的计划，就是要得着一批属他的子民。所以这儿我也引用启示录的21:3，看啊，神的帐幕在人间，他要与人同住，他们要做他的子民，神要亲自与他们同在，做他们的神。也就是说这个应许呢，就是神毫无保留的把他自己，他就是亚伯拉罕的赏赐，赐给了亚伯拉罕和他的后裔。那对人来说也要就是完全的做完全人，就是完全的把神当做自己的神，他是我的赏赐。这下面就第二部分了，然后神就定了割礼做立约的证据。神就对亚伯拉罕说，你和你的后裔必世世代代遵守我的约，你们所有男子都要，所有就包括所有的都要受割礼，这就是我与你并你的后裔所立的约，是你们当遵守的。这个用割礼来表明向神的一个委身，就是刚才提到的毫无保留的把神当作自己的神。因为我们如果要享受这个福分呢，就是要遵守约的一个规定。其实很简单，大家也我们也都讨论过的，就是遵守神的约，就是遵守神的话，按着神的话去行。对，然后下面就更具体了，你们都要受割礼，这是我与你们立约的证据。那受割礼本身呢，并不是约，而是被神用来作为神与人立约的一个证据，就是人与犯罪的旧生命隔绝，就是割掉、出掉自己，出掉那个旧人，那个肉体。因为我们都是死在过犯罪恶中的，而单单来依靠神，不再靠肉体。我这儿也引用了，也就是跟我们的讨论题目有关系的。在这个时候呢，在这个创世纪这个时候呢，他们的割礼是在他们的肉身上的，但是在新约的时代呢，其实真正受割礼的，这儿腓立比3:3说，因为真受割礼的乃是我们这以神的灵敬拜，在耶稣基督里夸口，就是不靠肉体啊，是依靠耶稣基督，依靠神，靠圣灵的带领。所以下面也有哥罗西书的2:11，你们在他里面也是受了不是人手所行的割礼，乃是基督使你们脱去，就是割去肉体情欲的割礼。因为这个割礼也就是与他就是受洗，与他同埋葬，就是我们常常说的我们的老我死掉，然后跟他一同复活，在主里得到一个新的生命。因为他在我们还在 还在死在过犯罪恶中的时候，他已经做成这一切了，耶稣基督。所以我们不是，这儿强调的，我们不是以身上，比身体上的记号为证据，而是领受圣灵的印记。嗯，这也特别讲到以弗所书特别讲到，不要叫神的圣灵担忧，你们原是受了他的印记，等候得赎的日子来到。嗯，所以这个问题就是，我们的心灵真受割礼了吗？大家可以思想这个问题，真的受割礼，真的是除去了旧我，已经成为新我。嗯，当然了，我们都在过程里面。嗯，这儿呢，我就是上次的时候呢，我就提到了，这就是这个 slides。我没有去解释十五章的时候，大家可以看到，在十五章的时候就立约了，但那个时候没有任何的要求。但是到十七章呢，就有一个受割礼的立约，那也可以更让我们去想到，实际上神称亚伯拉罕为义的时候呢，是在他受割礼之前。所以在这个罗马书这也解释的非常的清楚，就是他的信就算为义，在未受割礼的时候，他在未受割礼的时候就称他为义了。所以他不但是，就是对未受割礼或者没受割礼的人来说，都是一个启示，就是说只是一个记号而已，这个受割礼。所以是唯一是在受割礼和律法之前，所以不在乎人的行为，只在乎他的信。所以呢，总结出来就是称义呢是完全靠着信，不是靠着律法，包括所受的割礼。但是神为什么要求亚伯拉罕和全家要受割礼呢？因为在这里呢，神就把亚伯拉罕就是更具体的向他显明，而且更把他提到一个高度，和他建立一个全新的关系，就是他和他属他的这个家族的人，就是要分别，叫神圣的分别，叫分别为圣出来，就是专属神的，也就是我们常常说的，就是要分别为圣，脱离世界，因为我们是属神的。那我把这个还是放在这儿，就是与神的一个联合。嗯，好的，下面就是十二节了。对，十二节，你们世世代代的男子，所以在家里的无论是什么男子，这无论是家生的，或者是用银子买来的，生下第八日都要受割礼。然后在家里生的和你用银买都必须受割礼。反复来强调，我的约就立在你们的肉体上，做永远的约。但不受割礼的呢，就要从民中解除，因为他背了我的约。嗯。这个立约的，大家可以看到都是说的男子，因为呢女人已经包含在男子里面，因为二人成为一体，这个是引用的经文。生下来八日呢，有一个很大的恩典，就是其实这一天现在就是说这一天他的凝血剂的数字是最高最安全的一天，就看到神的一个爱。还有呢，就说前七日呢就没有洁净，所以不适合献给神，立位祭里应用的。后来所以也就规定，那个摩西的律法就规定出来，生男孩的妇女要不洁净七天，第八天的时候要给婴孩行割礼。所以另外一个解释也是说，第八天是基督复活的日子，也象征着复活的生命。所以受割礼就是与世界完脱离这个世界，从世界分别为圣，进入一个新的生命，一个属神的生命里面去。那解除，所以下面第十四节呢，就说不受割礼的男子必从民中解除，因为其实这就是他与神的应许就没有份，就是他是不属于神的。嗯，十五节，然后又来到这个撒来了。神又对亚伯拉罕说：“你的妻子撒兰不可再叫撒兰， 他的名要叫撒拉。那撒拉他的原名，也就是都有这个高举的我的公主。那撒拉呢，就是公主，公主还多了一个意思，就是多国之母。他的改名和亚伯拉罕的改名非常相似，也是神将自己名字中的一个字母加进去，然后也就是说表明撒拉是属于神的，他不再是为自己而活，他是属于神的，他拥有神的名字，他可以承受神的应许。其实在定这个割礼的时候，大家可以看到是同时为亚伯兰和撒拉改的名字。所以呢，以色列人在给孩子行割礼的时候呢，也是正式给孩子起名字。我们从路加福音的1:59可以看到，第八日就是约翰，这就是讲的是约翰他们给孩子行礼。然后也讲到耶稣，路加福音的2:21，从人子的一个角度来看到耶稣所经历的这个经历哈。然后他就说，我就接下来继续说，我必赐福给他，也要使你从他得一个儿子。我要赐福给他，他要做多国之母，必有百姓的君王从他而出。其实前面我们已经看到这一点了。亚伯拉罕呢是信心之父，撒拉呢是应许之母。加拉太书4:23说，就是下讲哈，就是说的下使女所生的是按血气生的，那自主之妇人所生的是凭着应许生的。那对我们来说呢，我们是凭着应许做儿女的，同以撒一样。所以呢，就是人是凭着信心来承受神的应许的。然后那很自然的，亚伯拉罕肯定，这儿我们所读到的这个啊，亚伯拉罕他就俯伏在地喜笑，因为肯定是不敢相信，难以相信，他心里说100岁的人还能得孩子吗？撒拉已经90岁了，还能生养吗？就是人已经到尽头了，不可能的，真的叫不可能的。但是那个，所以他就给神说，他心中想到的是以实玛利。所以他说，但愿以实玛利活在你面前。他对刚才我们讲到他的喜笑了，那要是我们也肯定是这个样子的。那后裔他所定的就是以实玛利。那我这儿放了一个表，就是以实玛利呢是凭着血气而生的，以撒呢是凭神的应许而生的，这个就是在应许之外的以实玛利的这个后裔。是预表肉体，而以撒呢就是预表新约的信徒，也预表基督。所以何等大的恩典，在我们的就是临到了我们，当看到这儿的时候。所以实际上大家再查到下一周就会到18章，只有当应许成就之后，他才明白耶和华岂有难成的事，那个时候他才真实的喜笑。在我们生命的经历中，我相信我们常常都是有很多的前面的这个喜笑，一个不相信，然后直到经历了以后才知道神是全能的，神没有难成的事。所以我们再一次来确认神在我生命中所做的，所成就的。好，然后下面那神就当然就马上回应亚伯拉罕了，就说至于以实玛利，我也应允你，我必赐福给他，使他，因为他提到了但愿以实玛利活在你面前，所以神马上就在这儿来回应他，我必赐福给他，使他昌盛极其繁多，然后他必生12个族长，我也使他成为大国。大家都能看到以实玛利的后裔的今天看到他们在地上的祝福，但是记住只是属世的祝福，不是属灵的祝福。所以以撒呢是指向属灵的应许，以撒代表按应许生的儿女，而前面我们也提到以实玛利呢是属世的祝福，就是地上的今生今世的，以实玛利呢代表按血气生的奴仆。所以这句话其实我们现在也可以经历的， 当时呢按着血气生的就是夏甲生的，逼迫了呢按圣灵生的，现在也是这样。我们也看到以实玛利的后代成为敌基督，成为敌挡神的、一个族、所以呢我们也要看到，就是上帝是祝福我们在世上的生活的，但是如果一个人只贪恋世界，只是世界上的这一切的话，能看到是罪的奴仆。如果我们今生今世的盼望只是在地上的这些的话，那就是还没有受割礼、好的。然后神这儿就更具体了，就说到了明年这时节，撒拉必给你生以撒，我要与他坚定所立的约。神和亚伯拉罕说完话就离开他上神去了。他就能看到他还在不当罪。神在这里我相信从一开始亚伯拉罕跟神对话就看到亚伯拉罕的信心，他就接受神给他说的这个话。所以神其实不是让人一直等待的，他而且神他因为他还他知道他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他也顾念我们啊。而且在这个时候他非常的明确的给了亚伯拉罕一个时间，就是到明年，就具体的时间都有了，然后而且也指明了以撒才是这约的继承者，因为我要与他坚定所立的约。所以我们也能够受到启示的，就是开始谈话是神，结束谈话的是神。所以我们也可以检讨我们自己的，我们的祷告，我们的祷告是有对象的吗？是面对面和神吗？是还是我们单一的讲完了就走了？好，这是第四部分了，就是亚伯拉罕遵命受割礼，23节到27节。正当那日，亚伯拉罕遵着神的命，给他的儿子以实玛利和家里一切男子，无论是在家里生的，是用银子买的，都行了割礼。他亚伯拉罕受割礼的时候年99岁，他儿子以实玛利受割礼的时候年13岁。这个正当那日非常重要，正当那日就是说他立刻的一个顺服，他不是等候。好像我听着很多弟兄姐妹在分享这个，就正当那日他就马上行动的，立即行动。所以看到他的信心就是神怎样吩咐他马上就怎样行。那我也把马太福音的28章20节放到这儿，凡我所就是大使命，这就是神赐给我们今天我们亚伯拉罕的后裔的大使命，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然后这又再一次的提到，正当那日亚伯拉罕和他的儿子以实玛利一同受了割礼，家里所有的人无论是在家里生的，是用银子从外人买的，都一同受了割礼。好，又回到这儿，割礼并不是单纯的律例，是一个人在认识神、相信神、归向神的，就是我在说应用到我们的今天了啊。就是有的一个决断，因为在就是要是怎么样呢，就是在生命的目的、内容、方法上要被割礼，因为要完全的脱离这个世界，要完全从我们旧的生命里面割掉我们旧的生命。如果那个的话还没有心灵没受割礼的话，那就是与神所预备的永生和基业隔离的一个状态。所以我们真正的圣徒并不是单单做觉知祷告受水得洗而重生，乃是听见基督福音而领受，而且受了圣灵， 同时领受了新的生命、新的目的和新的方法而得到重生的。那在这里也特别想强调的一点呢，就是说其实不是靠我们自己，而恰恰是我们是不可能做到的，恰恰是靠圣灵，恰恰是因为神一切的丰盛都在耶稣基督里。那我们在耶稣基督里，当就是刚才的哥罗西书第二章，大家可以把前面那几节也读一下的时候会更多的体会啊。所以这个最后这个总结啊，我的时间好多，最后这个总结呢，就是歌里在旧约呢，就是提到的是神和亚伯拉罕及后裔立约的一个记号。新约呢，真的歌里是在内心，也就是刚才我重复的那些话，就是一个生命的一个改变，一个彻底的改变，一个完全的死埋葬然后复活。其实在生命记里面说到了一个内心的歌里，就是在生命记的30章第六节，耶和华你神必将你心里和你后裔心里的污秽除掉，好叫你尽心尽性爱耶和华你的神，使你可以存活。那我这儿我也用加勒太书第五章第六节，原来在耶稣基督里受割礼，不受割礼全无功效，唯独使人生发仁爱的信心才有功效。所以我这放了这个图，你若信就必看见神的荣耀，你若信他是全能的神，你必放弃你的方法，你必放弃来依靠你自己。那最后我再一次用上次15章用的这个图，在这个救赎计划中，我们看到神守约施慈爱的神，我们看到虽然我们今天读的亚伯拉罕只是这一小小的这一个点在这儿，但是从整个创世纪到启示录，我们看到神的宏恩浩大，我们看到他的约，他的应许永远不改变，而且看到他所预备的这一切都是指向耶稣基督，他的降生来成就了这样一个约，他被钉十字架赎去我们所有的罪，让我们在他里面才能够受这样的割礼，才能够在他的里面成为一个新造的人，全新的人。所以我们今天活着的目的是什么呢？真的，我们再一次来思想我的得救，真的跟天上的荣耀比，和今天我们在尘土里所寻找的可比吗？反正今天我也还有很多，我的时间还有啊。我今天刚好早上午去参加了一个弟兄的追思礼拜，他是过去我们教会的一个弟兄，他就是一个宣教士，他本来是要到，他已经宣教去了44个国家，他到那个他本来要去德国去宣教，他在跟一些几位弟兄姐妹相聚的时候，他说他想听到的，他听到神对他说，当他见主面的时候，神说你是我忠心良善的仆人。好，那我就结束在这儿。
接下来需要分组吗？
是要分组。那个耶蒙想要多长时间
啊？听你们的，听你的。
现在是50分，那我25分要不要？还是20分？20分好了，这样子我们回来还有一段时间可以分享。OK， 我放了20分钟。 好，大家都回来了，我们是请牧师主持好了，牧师在就
没
请。
有啊，华明你就带喽。
OK，那我就还是按的我上次的方法，我们每一组就先一位来回答一个问题。第一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吧，割礼对现在的我们有什么意义？我们第一组先请一位讲一点好吗？第一组是师母那一组。
好，割礼，我们刚才讨论到，就是对我们今天的意义，那就是我们有了一个得救的确据。割礼在旧约的时候呢，是借着割礼把神的选民和属世的人分别开来。那我们今天，我们借着归入基督，我们也与这个世界分别开来，被算是分别为圣。好，我先分享这一点。
好，谢谢师母。割礼分别为圣，那现在我们没有割礼啦。那你现在你是怎么知道你分别出来了？
受洗归入基督啊。
受洗，OK，好，谢谢我师母。那第二组呢？
好，第二组这个贾伯伯引用这个加拉太书的经文，告诉我们这个洗礼对于我们今天的人的意义是什么？贾伯伯再给我们讲一遍好不好？
好嘞，我们这组六个人，在这个牧师带领下，讨论得很热烈。我谈了一个观点，在旧约的时候，这个神与亚伯拉罕立约，那这个受割礼是做一个记号。在新约，我谈了个观点，就是说。我是引用这个保罗在加拉太书说的吧，就受割礼未受割礼无关紧要，要紧的是做新造的人。我们就是说，作为新约的信徒来说呀，区别于其他的人，区别于不信的，我们就是说，我们要做一个新造的人，脱去旧人，穿上新人，做个新造的人。行事就是受洗，受洗归入基督，我们做一个新造的人。我就简单说这么两句吧。
贾伯伯分享完了
完了。
，OK，好，谢谢贾伯伯。那我们换第三组，第三组是刚磊、耶蒙那一组。
我们是想请 Wayne 弟兄，想必大家都想看看他。Wayne，你来分享吧。
我特地把摄像头给关了，你还点我的名。哦，我觉得，这歌里对我们现代人的意义，其实就是，像保罗说的，就是把我们的生命当成活祭，如今活着的不再是我，然后，让属灵的新生命不断的生长。我觉得这就是，割礼在现代的意义吧，就对我们基督徒的意义。
好，谢谢 Wayne。那现在换我们这一组，我们这一组其实刚才好像第一题没有讨论啊，所以我们不知道。那个 Peter，因为最后没有时间让 Peter 分享，Peter 对于这第一题有没有什么分享？割礼对于今天的我们有什么意义？
对，如同华美讲的，我们这组好像大部分在讲第二题， 那但是第一题我想福音有提到哈，就是跟刚师母讲的有点类似啊，他说割礼在旧约里面就像是一个印记哈，那在现在的新约的时代呢，洗礼大家都有提到哈，洗礼就是一个类似就是今天割礼就是洗礼哈，然后那我个人认为就是说对于我们的意义就是当以前我们不认识上帝的时候，像走失的谜一样，认识了上帝以后就告别了老我，然后成为新造的人，大概就这样，谢谢。
好，谢谢 Peter。 就像我们刚才讲，我们刚才没有讨论这一题，但是我现在在想割礼对于今天的我们有什么意义。割礼在旧约的时候，耶蒙跟我们讲了，是一个立约的记号，记号就是像是做证据一样，所以我想在新约应该也是一样，割礼对于我们就是应该是一个立约的证据。那我觉得这个就跟第二题相关了，我们怎么知道我们今天心灵里面受了割礼了？你有哪些接受回应圣约的证据？所以我们再回到第一组，我们怎么知道我们心灵里面受了割礼了没有？第一组
我们有提到就是对罪敏感，以前呢就觉得好像都按着自己的标准来行事为人，那现在知道了神的话，知道神是恨恶罪，所以我们就是很自然的就会对罪敏感，知道用神的眼光去看待自己以及周围，能够及时的来到神的面前认罪，也能够按照神的标准而不是世界的标准来判断好坏。
好，谢谢师母，就是对罪开始敏感了，所以这个就是一个证据了，对。过去可能对一些事情没有感觉，甚至觉得是对的，可是信主以后很多事情觉得不对了，所以这个是一个心灵受割礼的证据。谢谢师母。第二组
我们这一组呢艾迪弟兄也提到祷告这是人重生以后做新造的人的才有的表现，主灵的呼吸很自然的哈，想跟这个阿爸天父讲话把我们的喜怒哀乐都带到神的面前，这是在重生之前没有的。你看重生之前不知道怎么祷告也不愿意去祷告觉得这个挺麻烦的但是重生以后就不一样，这是新生命中的本能周阿姨有讲到这个读经她喜欢读神的话，喜欢花时间跟大家一起查经思想神的话，这也是饿了嘛，对不对？这是新生命里才有的，新生命里面有一种的饥渴就是渴望得到属灵的供应，那只有通过神的话读圣经我们才能够得到满足的这个许娜姊妹也讲到这个讨神喜悦，这也是这个人只有重生以后才会想到说我们上面有一个阿爸天父我们做什么事情上面有眼睛在看着我们我们做决定的时候要想要不这件事情神喜不喜欢我们做事情做决定的时候上帝喜不喜悦所以这也是重生以后才有的表现回到第一题，这个割礼在旧约的时候不是人想出来的方法，这是上帝想出来的方法，是上帝定的亚伯拉罕没有直接提出来说我要不要行一个割礼表明我跟上帝立约，是上帝提出来你要行割礼，就像新约的洗礼一样，这也不是人想出来的，这是上帝定的规矩。为什么这样做？当时的人不一定马上明白。亚伯拉罕的好处就是说他听到他就去做了，做了就蒙福了。所以今天在我们当中可能还有一些弟兄姐妹信了耶稣还在犹豫要不要受洗觉得反正我信嘛，心里相信了嘛 啊，我也读圣经啊，我也祷告啊，干嘛非要受洗礼呢？所以你不明白的时候，你就要学习亚伯拉罕的样式，就是像亚伯拉罕那样，当天就去遵行神的话，照着去做。神的话，这个美好的旨意要显明在你身上，一定是靠着遵行神的话，顺从神的话。你不理解不明白的时候，你先照着去做神的话的时候，你就会体验到神的话是怎么善良纯全可喜悦的啊！所以这个啊，洗礼是跳不过的哦呀，大家一定要照着神的话去做。当你这样去做，你就知道哦为什么啊，先不要问为什么啊，你不明白先摆在一边，遵行神的话之后，不用别人告诉你了，你自己就尝到那个甜头了，你就知道为什么一定要这样做了啊。所以啊，在旧约的时候，上帝是借着割礼这件事情显明亚伯拉罕的相信，他借着相信顺服他就蒙福了。新约的时候，洗礼也是给我们一个机会啊，表达我们的信心，表达我们对他的顺从啊，信而顺服，我们就会蒙福的。
好，谢谢牧师。所以我记得牧师提到了，我们信了耶稣以后，就会开始对神的话开始有胃口了，会开始想喜欢读神的话，会开始会想要祷告跟神亲近。好，这是第二组。第三组，
还是魏峰弟兄吗？你愿意跟大家汇报吗？
还是让 Wayne 点一个、啊、
我要点的话，当然我肯定 点刚磊了。
那好吧，我本想大家多看看你。我想起这个以弗所书二章的那个第一节嘛，我们都是死在过犯罪恶当中，可是神让我们活过来，就是我们成了一个有灵的活人了。那表现在哪儿呢？我们真的是不一样了。所以我们有这个圣灵的内住，刚才大家也都说了，就是说我们喜爱神的话，然后神的话呢，他进去了，这个挥之不去的，那他就是在信的人的生命当中，他就有这样的生命的果效，他有一个奇妙的一个能力，所以改变我们的，你看，改变我们的心怀意念，改变我们的意志，那塑造我们的生命，非常奇妙的。所以我们的眼光，我们的心怀意念，心怀意念改变，我们的眼光改变，那我们的嘴巴所说出来的话，就会改变，然后我们的手脚，我们的动作就会有变化，是一个全然的一个新的生命。所以我们对这个反正全方位的吧，我们都有变化，我们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那如果我们不在顺服的里边，这个奇妙的圣灵呢，一直让我们心里没有平安，跟神没有一个和好的那种状态，所以持续的我们经历这个灵里的征战，我们这也是有的。而我们死在过犯罪恶当中的时候，顺从今世的那个风俗，那我一切都是自然的，所以我们也没有什么生命当中的一个挣扎啊，随着肉体和心中所喜好的去行，别人所做的我们也一样做。但是圣灵进来了，就是我们认识主了以后，重生了以后，他就是不一样，他不舒服啊，然后你不改，那神的灵一直在提醒你，所以直到你顺从啊，跟着神，你要回转跟着神走才可以。就是太多的证据了，我们没有办法靠自己活了，我们没有办法把神的话语屏蔽在我们的生命我们一切的生命的过程之外，挥之不去的。感谢主。
好，
我讲完了。
好，谢谢刚磊啊，他讲的就很全面啊，我们所有人生观、价值观啊，很多地方都会改变了。那我们第四组，我们请哪一位 ？Vivian，
我觉得啊，我们这组就是说觉得就是知道自己的重生啊，有大家都有不同就方方面面的看见了。然后对我来讲，我就觉得我已经不怕死亡，因为我曾经经历过死亡的一开始。就我出车祸的时候，我是人在外面被两辆车夹在中间，那个时候刚开始非常的疼痛，后来不痛，一点都不痛。然后后来我是被一个就是一个退休的刑警一个警察把我打醒的。打醒的时候我还很生气，说你打这么用力干嘛，如果他不把我打醒的话，我真的不知道我要去哪里，我真的不知道。所以我真的很感谢主，主没有让我在那一场车祸里面当场。事实上我进了医院以后，医生都很 surprise 我竟然会活起来。然后我就真的感觉到神真的拣选了，没有不仅不让我没有让我那天死掉，而且把我从佛道教里面抓过来让我认识他，我真的很感谢。然后虽然你知道我也经过了很多病痛啊，也有几次好像又要死亡，但是我不害怕，我一点都不害怕。我觉得我已经知道只要我们顺服神跟随神，我知道，而且在圣经讲这么清楚，以后我们会去哪里，所以我很放心。就算是真的是死亡了，我知道我要去哪里。那我们这一组还有就是说真的是我们对神的话语现在变得很渴慕，就是胃口很大。有的时候 很多事情有时候会忙的时候，可是圣灵的催逼，圣灵就说哎，赶快去看，赶快去读圣经，你就会把那件事情先放在一边，把读圣经。像我现在就是我现在觉得很 surprise， 我怎么每天都一天到晚听一直在听圣经。我觉得就是那种那个胃口已经不能叫胃口了，真的是大口的要吃，想要多想要跟神更靠近一点。呀，真的很感谢主。还有一个就是刚才华美讲，他觉得他重生，就是他以前他们在聚会的刚开始他信主的时候，他们聚会的时候他们常常要为很多不同人生病或困难的时候祷告嘛哈。他有的时候有些人他不是熟人，是陌生人他可能帮他祷告没什么感觉，但他现在他会觉得他虽然是不认识那个人，他还会觉得什么很心痛，真的很好像那种感同 身受的感觉。所以他觉得他真的是他已经体会到什么是我们基督的爱。还有就是听弟兄就是说他以前他真的只相信自己别人讲什么。他们家在香港的时候他们家下面有四个教堂，可是他一点感觉都没有。可是后来就他们家他搬到美国来以后，有一天他女儿带了22个人到他们家来聚会，哇，从此以后他就开始慢慢慢慢接近了主。然后他就觉得哇，真的是他以前太骄傲了，他只相信他自己，但他现在他知道他愿意顺服在神的面前呀，跟随主呀。
好，谢谢 Vivian。 我们最后请那个严蒙把这两题你自己的答案你再跟我们分享一下好不好。
已经那个了，已经在里面了。嗯，
是吗？我觉得你今天跟我
其实也是，就是我刚才其实在我的那个大纲里都有，就是答案都在那个大纲里。嗯，其实也都是神的话，大家都讲到了。嗯，
对，我发现了，但是你要不要你要不要再 emphasize 几点哈？因为我原来我这个问题我不是很懂，后来我问了耶蒙以后，他跟我讲了几点，我觉得收获很大啊。
要谢谢牧师给解释了。我觉得我们可以去把哥罗西书的第二章看一下。嗯，你看那个他说神的那个，好，我翻到啊，就是你看了以后你心会跳跃的。嗯，他说你看这哈，我给大家读哈，因为神本性一切的丰盛都有形有体居住在基督里，你们在他里面也得了丰盛，他是各样执政掌权的元首。就是我们与基督联合，这个就是他是我们的头，我们是他的身体，是就是描述不出来的那个 神的一个极大的恩典，所以这个歌就基督使你们，像牧师说，基督使你们脱去肉体情欲的割礼。所以就是我想强调的，就是说不是靠我们自己，是靠圣灵。你越其实弟兄姐妹都提到了，就是说就是要去吃那个生命的粮，当他的话语进到我们的生命里面，我们跟他的关系越来越近的时候，我们就越能脱去缠累我们一切的罪。就是可能受洗是一次性的，是一个开始，然后圣灵的内住来改变我们。刚才我也问了一个弟兄一个问题，问大家就说怎么让我们死得更快，怎么让我们快快脱离，更快的脱离。因为我们对我个人的经历来说，好像道理很知道神是全能的，可是真正认定他在我凡事上他是全能的吗？就没有，就有过程，就是一个过程。嗯，所以全是神做的，就是全是，就是看到耶稣基督他所成就的，而他成为那个中保，然后让他又是那个神本性的一切丰盛在基督里面，然后我们又与基督与神来联合，与他同死同复活。大家想想这一个画面何等的美好，我们何等的有福。就是我想强调，就是圣灵的工作，就我们要认识他，越认识他越能丢弃我们的老我。
好，谢谢严萌。今天开始的时候我就问严萌，那你自己的答案是什么呢？你的证据是什么？你怎么你接受他的问的吗？接受回应圣约的证据，你的答案是什么？严萌跟我说很多啊，我过去爱世界，现在不爱世界了啊。我一听到这个我就觉得对，就是这个歌里他讲的意义。因为哥罗西书二章十一节他后面说，我们所受的不是人手所行的割礼，乃是基督使你脱去肉体情欲的割礼。所以我们现在要是心里面受了割礼，我们应该是心里面有很多东西是割下来的，像旧约的时候是包皮割了下来，那么新约我们是心里面什么东西割下来了？那就是对世界的那一些过去对世界的贪恋啊，那些欲望啊，那些东西割下来了。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一个给我们的提醒，一个证据啊。如果说我们现在对于世界很多东西，过去我们对什么东西喜欢，我们现在还是喜欢，那么我们可能要想一想了哈，我们究竟心里面受了割礼了没有？如果我们心里面真的受了割礼了，那么我们一定是有一些改变的。过去喜欢的，现在不喜欢了；过去不喜欢的，可能现在喜欢了。我觉得这个对我也是很大的提醒。好，我们谢谢耶蒙，那我们请耶蒙为我们做祷告好吧。
好，亲爱的主，我们何等的感谢你。感谢你用你的生命编织的这个爱，编织的主啊，这个成就的这个爱，从创世纪到启示录，我们看到主啊，你是怎样的创世纪我们看到你怎样启示亚伯拉罕，但是当我们今天站在这个新约恩典时代的时候，主啊，我们已经被你的洪恩所淹没，主啊，我们真的是不配。但是你却在创立世界以前就拣选了我们，你就早已 为我们成就了你所定的这个不改变的。世代虽然改变，天地虽然都要废去，但是你的应许却不改变，全部你的话语每一句都要成就，完全的成就。主啊，我们感谢你，感谢你的爱，感谢你不离不弃的爱，感谢你不变的应许。主啊，当我们得着认识你的应许的时候，我们才能得到那绝对的眼光， 在我们经历苦难的时候，在我们经历挑战的时候，因为我们知道你是我们的神，你永远与我们同在，你不是挪去我们的问题，不是挪去我们的苦难，而恰恰在我们的苦难中、问题中来经历你的信实，来经历你那福音的大能。主，我们感谢你，是你的恩典让我们让我们脱离这个世界，让我们本来死在过犯罪恶中的能够活过来。主啊，就把你那长阔高深的爱，主啊，真的是再一次向我们显明，让我们知道我们所追求的或者在跟你没关系、跟永恒没关系的一切的，我们的占有我们时间的一切的事上都毫无价值，唯有在你的里面，主啊，才能享受你的丰盛，唯有主啊，认识你是全能的，唯有我们真的是靠圣灵成为完全人，我们才能享受你已经成就的那十字架所带来的释放与医治。主啊，你就来完全的来，主啊，来再一次来开启我们的灵眼，来再一次把你的应许刻印在我们的心板上。主啊，让我们纪念主啊，真的是纪念你的话语，让我们就像亚伯拉罕一样立刻行动，立刻顺服，因为唯有在你里面才有价值，才是永存的。谢谢主，祝福我们每一位，从牧师到我们的执事们，到我们的同工们，到我们的每一位弟兄姐妹们。主啊，你也感动还没有受洗的姐妹们，快快受洗。主啊，因为我们的好处不在你以外。谢谢恩主，祝福我们在北美的弟兄姐妹晚上的睡眠，祝福我们在中国的弟兄姐妹的新的一天的开始，把明天的幸福小组也恭敬地交在主的恩手中，求主亲自的带领，亲自的来圣灵大大的动工。感恩祷告奉主耶稣名求，阿们
阿们
阿们。
谢谢大家，
谢谢华梅弟兄。
下